接着呢又有劝勉，好，比如说你要悔改，要致死忠心。然后得胜的呢有奖赏，奖赏不一样啊，大家会看到吃生命树的果子，赐一块白石，不受第二次死的害等等。好，这两章的经文呢相对后面的经文比较起来容易解，在解经上容易一些，好，所以我们选择性的读几段，我们不会全读哈。下面我们就来看主耶稣给以弗所教会的教导，我们一起来读2:1-7。好，开始读。
你要寄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
就是你要把
己
所
的
爱
心遗弃了，
所
以应
当
回
想
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使你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远处挪去。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伊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
胜的，
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
他
们。
好，就到这里。所以我们下面就一节一节的来解经。2:1。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我回去看了一下别的解经书哈，真的有人把这个教会的使者解成天使，其实不对的，因为你看下面哈，他都是讲具体教会的问题哈，天使他并不在教会里面嘛，哈，在教会里面都是人，所以呢，这个教会的使者呢，就是教会当中的一个人，他可能是长老、牧师、传道人啊，甚至有可能是一个普通信徒，他是在教会里像星那样为主发光的一个人啊，七星嘛。下半句大家看哈，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2:1下半句哈，这个呢在1:20已经告诉我们了哈，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个金灯台呢就是这七个教会啊，所以已经解经没什么问题。好，那既然七个教会的使者都在主耶稣的手里哈，就像上边图里画的那样哈，主耶稣他是真正作王掌权的，在这七个教会掌管他们。好，他呢他在这七个教会里行走哈，他是查看人肺腑心肠的。以弗所教会大家都知道是保罗在第三次宣教旅程当中建立的哈，在使徒行传19啊，那个地方呢是海港城市，前面那个图大家再回过头来看一下，以弗所哈，它是一个海港城市，靠边上那个哈，它这个地方呢有一个亚迪米女神的庙啊，所以保罗在那个地方传福音，立刻就受到非常大的那种拦阻啊，因为触及到人的利益了啊。好，那个地方拜偶像的风气非常盛。我们再来看2:3啊，我们把2:3呢跟6连起来读，这些呢都是主耶稣对这个教会的称赞啊，对他们称赞什么呢？劳碌忍耐，不容忍恶人啊，是能够试验假使徒，然后还恨恶尼格拉一党的人。尼格拉一党的人是什么呢？就是当时的一个异端。圣经上其他地方没有讲哈，因为他们没有再交代这个地方具体是什么，但是我们可以稍微根据那地方的环境可以猜一下啊，因为那地方拜偶像的风气非常浓啊，所以他们很可能就是教导别人吃那种拜偶像的东西哈，然后行奸淫的那样一批人。第4，大家再看第4哈，是主耶稣对他们的责备。责备是什么？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啊，这非常可怕。哥林多前书13:1， 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好，我就成了明德罗想的罗一般。所以呢，他们很多的劳碌可能都是空忙，不蒙神悦纳的。二章五节就是神对他们的劝勉，你要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要悔改啊，要马上悔改，然后行起初所行的，那就是回到当初有爱心的那种状态里去啊，否则呢神要把灯台挪走，这是很严重的事情啊，没有爱心空忙碌的教会神不喜悦的，灯台挪走那就名存实亡了，不是教会了啊，所以我们一切的服事都要带着爱心去做。然后二章六节我们前面讲了哈，二章七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那意思就是说，每个教会都要读这二到三章哈，不要光看就是跟自己有关的那几句啊。对别的教会称赞的地方，我们要效法他们，对不对？对别的教会他们的问题，即便我们没有也要省察啊，因为现在没有不等于将来不会出现。好，再看七节的下半句，是神给他们的应许，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们吃。大家知道以前亚当和夏娃堕落了哈，神就把他们赶出伊甸园，免得他们去吃那个生命树的果子，因为吃了以后会怎么样，就不死了，人带着罪又不死，那多么可怕，是吧？他们神给当初给他们的警告就是，你吃这个智慧树上的果子，吃了以后必定死啊。他们吃了以后结果怎么样，肉体还活着，对吧？还继续活了很长时间，但是他们灵里跟神已经隔开了啊，就是随生有死，随生有死。以后在新天新地呢，我们还会再见到这个生命树，它会结十二样的果子，每个月都结啊。这个是在二十二章。下面再请大家看给士美拿教会的教导，是二章八到十一节。这段大家不用读啊，我讲的时候大家看到圣经就好了啊。预读的弟兄姊妹可能已经发现哈，它结构都是一样的，就是每封信的结构都一样，都差不多啊，内容当然不一样了哈。二章八节就是对主耶稣的描述啊，他对主耶稣的描述呢也都是对应他后面的内容的啊。这个教会呢，神命定他们要忍受患难啊，会被下在监里，可能还会有几个人为主殉道啊，失去生命，但是主就告诉他们，你要至死忠心。然后前面对主耶稣自己的描述，他说是什么？说是什么？首先的、幕后的、死过又活的啊、哦，这个就是提醒他们，你哪怕你失去生命也不要怕，不要紧的，啊，将来会跟我一样复活的。感谢主。二章九节，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这个意思就是他们肉身是犹太人，长得是犹太人那个样子哈，但是心里没有受割礼。我们刚刚学过的罗马书二章二十九节，真割礼也是心里，好，外表的那些东西没什么用的。好，用今天的话讲呢，这些人实际上就是没有重生得救的一批人啊啊。这些犹太人他可能非常明白旧约律法啊，但是他被撒旦利用啊，他们可能去告诉人家，不遵守律法你就不能得救哈。像耶稣时代的法利赛人，他们还毁谤基督徒。他们怎么毁谤呢？是说，你看那些人，他们是说耶稣基督是他们的王，那他们就不效忠凯撒了啊，这样罗马政府就可以把他们抓起来杀掉啊。他们就这样毁谤基督徒。主耶稣对士美拿教会没有责备，士美拿教会没有责备，证明主是非常悦纳这个教会的啊。然后二章十节是神给他们的劝勉，魔鬼要把你们下到监里试炼你们，但你们要至死忠心，然后就得生命冠冕啊。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这第二次是什么意思呢？是第一次死就是身体的死，每个人都必须经历的啊。 第二次死就是被丢进硫磺火湖，身体和灵魂一同落入永远的沉沦啊。后面二十章我们会讲到。好，大家再看第三段，给别加摩教会的信，二章十二到十七节。二章十二节，好，主耶稣对他自己的描述是：那有两刃利剑的，还记得我们第一章曾经讲过这个哈，两刃利剑。这个呢，就是利剑，就是神的话。有两人利剑的，就是主耶稣。好，他是道成肉身，神的话变成肉身 ，became the word became the flesh。好，用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来讲哈，来解这个经文。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好啊，所以有两人利剑的，就是主耶稣。十三节，大家看哈。是主耶稣对这个教会的称赞，他们教会有一个人叫安提帕，这个人被杀了，但是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也没有动摇他们的信念，还是能够持守住真道，没有弃绝。再看十四节，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个名字看上去很熟悉哈，刚刚黄丽姊妹带我们学的哈呀，民数记二十二章那个驴对他讲话那个假先知，他是行邪术的，是他的故事是那个摩押王让他去咒诅以色列民，对吧？结果他讲出来的话呢都是祝福的话，说明神把他的嘴给他控制住了哈。但是呢后来这个家伙给巴勒出了一个非常坏的馊主意哈，什么主意呢？就是让以色列人去跟摩押女子行淫啊，去吃他们那些祭拜偶像的东西，行奸淫还拜偶像啊。这个行奸淫和拜偶像呢往往是连在一起的，大家知道现在书店里你会经常看到达赖喇嘛的书，非常，你要翻开里面内容非常冠冕堂皇的，没什么问题的看起来，但是有人去听他的那个录音就会发现，哇，简直是非常的淫乱，非常的下流恶心啊。他在里面就不光讲他自己行淫的那个经历哈，他还去教唆别人行淫乱，所以我就发现这个拜偶像和行奸淫往往是连在一起，往往是连在一起，所以呢，巴兰的教训就是前门不通就走后门，这个是我从黄丽姊妹的民数记的课上学来的。十六节，二章十六节，主耶稣对他们的劝勉是什么？当悔改。当悔改，若不悔改怎么样呢？若不悔改，用口中利剑，对，攻击他们啊、这个用口中利剑攻击他们，不是真的拿剑去把他们刺一下哈、是神用口中的话，用他的道就可以去审判人啊。神的话呢，可以救人，也可以定人的罪，击杀人啊。这些行奸人的人要不悔改的话，神就用他的话来审判他们。大家再看。二章十七节的下半句是神给他们的应许啊，得胜的要将隐藏的玛纳赐给他们，这个就是用约翰福音六章来解啊。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曾经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啊，我是生命的粮，是天上来的真粮啊，所以主耶稣自己就是隐藏的玛纳。下边这个一块白石，为什么要给一块白石呢？因为在他们那个时候啊，如果一个人在法庭被判无罪啊，他就会得到一块白石证明他是无辜的。如果一个人去参加运动会啊，考第一名，也会得到一个白石，然后拿这个白石可以去参加庆功宴啊。所以呢，主耶稣就用这个来比喻那些得胜的基督徒啊，罪得赦免。将来就可以去参加羔羊的婚宴，在十九章里啊，然后进入弥赛亚国度里，享受与主的永远的同在啊，就是其实后面要讲的。下面一句话，除了领受的，没有人能认识。我们基督徒跟神那种亲密美好的关系啊，只有经历过以后才会明白，对不对？没有经历过的人，他很难明白啊。诗篇三十四篇八节啊，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对，便知道他是美善啊。你没尝过，你就真的没法知道。请大家再看下一段，给推雅推拉教会的信， 二章十八节到二十九节。这段对主耶稣的描述呢，是眼目如火焰，眼目如火焰，这个就是主耶稣，他是洞察一切的哈，可以看透人心肺腑的。脚像光明铜，大家知道那个古代的铜都是擦得亮亮的哈，可以反射出人。这个意思就是主耶稣好像镜子一样，可以照明人的心思意念啊。比喻主耶稣要按他的公义来审判万民。请大家再看第十九节，是主耶稣对教会的称赞啊，他们有好行为，有爱心，有信心，有勤劳，又忍耐啊，主耶稣对他们的称赞。再看下面，责备呢，是有一个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耶洗别是后来雷传道要给我们讲的哈，《列王记上》十六章啊里边讲的是北国以色列亚哈的妻子啊，耶洗别很坏的一个女人啊，她是一个专门引诱人拜偶像行奸淫啊，她不仅拜偶像，她还去怂恿她丈夫逼迫一人拿伯啊，把拿伯的葡萄园抢过来。还去迫害那个真先知以利亚啊！这个列王记上的假先知当然不可能活到约翰那个时候了哈，他只是比喻，就是当时推雅推拉教会有一个女的假先知，她就跟那个耶洗别一样的坏啊。好，大家再看二十一节，就是对这么坏的人，神也还是有恩慈有怜悯啊，曾经给他机会悔改。结果他还是硬着心不肯悔改，所以呢，主就使他病卧在床，病卧在床。然后二十二节，主又警告那些跟这个女人一起行奸淫的那些人，要快快悔改，好，要快快悔改。然后二十三节，大家看哈，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正好就跟前面主对他自己的描述相扣了哈。前面说他的眼目如同火焰，脚像光明铜啊，这个地方就是好像就解了那句经，我是查看人肺腑心肠的。二十四节，其余的人不从那教训，说明这个教会还是有神的真信徒啊，没有听从他们那些假先知那个教训。撒旦深奥之理，就是随从这个女的假先知他们散布那些邪说啊，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这个什么意思呢？他讲的是就是基要真理以外的那些教导啊。基要真理我们知道是必须遵守的，我们都是因信称义，靠恩得救，这是不能改的，也没有弹性啊。但是在圣经上，在基要真理以外的一些教导，在遵行上可以稍微有一点弹性。比如说哥林多前书七章，保罗关于婚姻的教导啊，他讲到他自己是独身的啊，你不能拿着这个就去套在弟兄姊妹身上啊，你要守独身才算是爱主啊，不是这样的哈，可以有弹性。好，第二十五节，已经有了神真道的，要持守住，只等到主再来。得胜的应许是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主再来的时候，他会骑着白马，率领诸圣徒啊，然后把地上那些敌对神的众君王，还有他们的众军啊，全都消灭，全都制服。然后呢，众圣徒要跟主耶稣一同在千禧年作王啊，一同在千禧年作王。这个就是有权柄制服列国。然后大家再看二十七节啊，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这个我请大家看一下以赛亚书三十章十三到十四节，以赛亚书三十章十三到十四节，来，我们一起来翻这个经文哈，我们一起来念哈，翻到以后，以赛亚书三十章十三到十四节。好，我们一起来念。故此这罪孽在你们身上，好像将要破裂涂出来的高墙，顷刻之间忽然坍塌，要被打碎，好像把摇匠的瓦器打碎，毫无顾惜，甚至碎块中找不到一片可以用内取火从池中舀水。好， 大家看十三节，这罪孽在你们身上啊，所以这个摇户的瓦器呢，就指人身上的罪孽啊，人身上的罪孽。啊，在千禧年当中呢，后面我们会看到啊，在千禧年当中还有肉身的基督徒，就是那些人他经历了七年大灾难，他没有死啊，他还活着。最后他就用肉身，就是现在我们这种身体进入千禧年啊，他身上还带着罪。我们这些已经复，如果我们赶上那个就是被提哈，我们就复活得到一个荣耀的身体，我们呢就帮助这些肉身的基督徒去对付他们的罪，把他们的罪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啊。这个就是二章二十七节的意思。我们再回到启示录二章二十八节，二章二十八节，我又要把晨星赐给他，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讲的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新生命。后面启示录二十二章十六节，大家翻到启示录最后啊，最后一页，启示录最后一章哈，二十二章十六节，我来念哈。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所以明亮的晨星就是主耶稣自己啊，主耶稣要将他自己的新生命赐给他们，得胜的就得到这个。我们再来读一下给第三章啊，这个第一段是给撒迪教会的教导，我们一起来读哈，三章一到六节。好，
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欺凌和欺心的说，
我知道你的行为，安宁是你活的，只是死的。
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又要遵守，并要悔改。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然而在撒迪，你还要自己临时会心无愧自己的人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好，对主耶稣的描述，三章一节，好，七灵呢就是圣灵。第一章我们曾经讲过，七就是代表完满的意思啊，不是有七个灵，七灵就是圣灵本身。意思就是说，主耶稣他是有神的灵的啊，他每件事情都是从神的灵里做的。三章一节的下半句到第二节，大家看到没有？主耶稣给这个教会非常严厉的责备，按明你是我活的。哦，其实是死的，真的很可怕。然后没有一样是完全的，哦，真的很严厉。死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没有耶稣基督的新生命。哦，有些教会，我曾经看过一个同性恋的教会的网站，哦，他们教会牧师都是同性恋，然后他那个教会网站上还发表一些文章为他们自己的行为辩护。哦，你要看那些文章，你会觉得啊，好像这些人还受了多大委屈哈，好像我们这些人天天在逼迫他们，啊，他们不思悔改。所以呢，我们也要检查自己的生命啊，我们的生命是不是活的？好，啊，今年比去年，甚至今天比昨天，我们有没有成长？啊，如果你是有重生新生命的基督徒，就一定会有成长。啊，张老师在我们教会也曾经讲过这句话，他说，基督徒的生命呢，不是一个点，而是一条线，啊，怎样的一条线呢？我从伍德恩的系统神学里，抄了一张图，啊，下面这一段灰的这一段呢，就是我们重生得救之前的情形。那个时候我们都是罪的奴仆，啊，罪的奴仆。重生之后呢，主耶稣帮我们重生了，啊，神帮我们重生，我们就走在成圣的道路上，就是中间那个绿的那一段啊。 但是现在呢，因为我们身体尚未得俗哈，罗马书八章二十三节啊，身体尚未得俗，所以现在我们在我们身上呢，可以说有两股力量啊，一股是圣灵的力量把我们往上拉，一股是我们肉体的力量把我们往下拖啊，所以大家看到哈，在中间我们会有徘徊不前、上上下下的时候，弯弯曲曲的，因为体贴了肉体，没有体贴圣灵啊。但是圣灵的力量一定能够胜过肉体的力量，是不是？有点像我们中学物理课学的力的相加啊，两个力相加啊，得出一个合力。我们总的趋势是向上的啊，因为圣灵的力量大于肉体的力量啊。我们一直到主再来，我们得到复活的身体，我们就这个成圣的过程就彻底完成，就是上面那一段啊。每个基督徒重生得救以后呢，都要走在这样一条成圣的路上啊。我们要不断的得胜，胜过什么呢？胜过三样东西：胜过自己的罪，胜过世界，胜过魔鬼撒旦啊。新约书信里边也经常告诉我们啊，要致死我们在地上的肢体啊，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啊，追求圣洁。这个其实也是启示录二到三章告诉我们的啊，他不断的说要悔改，要得胜。好，我们再回到三章三节，大家看哈，三章三节是主耶稣对这个教会的劝勉啊，劝勉是什么呢？要警醒，否则呢？主要像贼一样来到。这个比喻呢，它是侧重在贼，他是悄悄的来，没有人知道哈，半夜三更就跑来敲你家门哈，没，他不是侧重在撬门对不起啊，没有人知道哈，他不是侧重在偷东西上，他是侧重在贼是悄悄的来那个比喻上。这节经文实际上很重要，后面我们讲教会背题的时候还要再讲到这节经文啊。四节大家看是主耶稣对这个教会的称赞啊，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这些弟兄姊妹就是没有跟当时的大多数人同流合污啊，他们持守主的正道。我们再来看第五节啊，是神给他们的应许。应许是穿白衣，穿白衣就象征圣洁啊。我们知道基督徒得救的三步哈，这张图其实也可以看出来哈，得救三步，第一个是称义，就是上边那条竖的线哈，称义。信主那天，我们就因为信主耶稣基督，被神称为义啊，称义在信神的那天就已经有了。成圣呢，就是信主以后要走的这条路，就中间那个弯弯曲曲的那条线啊。得荣耀呢，就是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啊。启示录讲的就是我们将来如何得荣耀啊。感谢主，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大家看啊，三章五节，神手里有一个生命册，什么时候拿出来呢？将来白色大宝座审判的时候啊，拿出来。看看一个人的名字，如果不在生命册上，这个人就要被扔入硫磺火湖啊！要在负重使者面前认他的名。看到这个我就想起来，耶稣在世的时候曾经说过哈：“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然后下一句就是反过来哈：“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父面前也不认他。”好，下面。给腓拉铁非教会的教导，三章七到十三节。三章七到十三节啊，拿着大卫钥匙，这什么意思呢？是跟大卫之约有关系啊。大卫之约在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七章里啊，神曾经应许大卫啊，你将来会有一个后裔啊，会坐在永远坐在王的宝座上啊，神的他的国没有穷尽。这个就是指向主耶稣基督啊，他就是弥赛亚啊，他将来就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啊，永远为王。他有权力让人进入神的国啊，所以他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请大家再看下一节八节，称赞 就是遵守主的道，没有弃绝主的名。主耶稣对这个教会也是没有责备的啊，说明这个教会腓拉铁菲教会也是非常合神的心意的啊。敞开的门是什么意思呢？大家看到没有？敞开的门啊，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啊，一定要有神在前面开道路，否则不行的啊，否则传不出去。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6:9也曾经说过哈，曾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谁开的呢？就是主开的。好，所以没有人能关。再看9，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哈，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心未曾受割礼的犹太人。下拜就是将来圣徒要与基督一同作王，所以他们都要来下拜。请大家再看哈，3:10，主耶稣在这里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宝贵的应许，是我们一起来读一下3:10，好不好？3:10，
你既遵守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
只要读这一节，好，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就是后面4:16要讲的7年大灾难。好，普天下，好，普天下不是地区性的，是全球性的。现在加州有山火，好，我们还可以跑回台湾或者跑回中国大陆。好，那个时候你没有地方可跑了，因为到处都是一样的，好，到处都是大灾难。所以呢，真正得胜的基督徒他不会经过这个7年大灾难啊，就是我们后面讲的灾前被提的观点。所以大家看啊，在这2-3里，主耶稣就反复的教导他的教会要过得胜的生活。如果我们都是得胜的基督徒啊，今天下午主耶稣再来的话我们马上都会被提到宫中与主相遇啊，地上呢就开始7年大灾难，后面我还要讲。请大家再看11，是劝勉啊，我们要持守住我们的信仰，警醒谨守，免得人夺去我们的冠冕。3:12，得胜的在神的殿做柱子，这什么意思呢？在神的殿做柱子，7年大灾难当中会有很多地震，而且到处都有啊，但是那时候人都往外跑啊，像马太福音24里说什么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哈，但是得胜的人呢，他因为已经被提了，他就已经在天上圣殿里了啊，他就不会受这个地上这个地震的影响，地震影响不到你了啊。神的殿是永久的，柱子当然也是永久的啊，不会被地震影响，还要把神的名和新耶路撒冷写在它上面。后面我们会看到哈，我们通常讲的天堂实际上是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啊。表示这个人是永远属神的。最后给老底嘉教会的教导，3:14-12，那为阿门的，这是主耶稣对他自己的描述，表示他是那个他讲的话都是真实的啊。那为阿门的责备这个教会有什么问题呢？什么问题？不冷不热，对，大家都知道这个哈。所以主耶稣说，我要把你们吐出去，除非你们悔改。好，不冷不热的温水，这个不是很好吗？我们华人最喜欢喝不冷不热的水了哈。为什么主耶稣反而巴不得他们或冷或热啊？原来是跟这个地方的水源有关系啊。我是上学期刚刚学到的，老底嘉那个地方没有河流啊，他们没有自己的水源，他的喝的水是从希拉波利一个温泉里引来的。那个温泉的水非常好，刚冒出来的时候都是滚热的啊，但是它那饮水渠不好，饮水渠含碳酸钙的成分非常高，所以一路从希拉波利流过来以后到老底嘉一喝，简直是没法喝，这水都是碳酸钙的那个味道啊。所以呢，好像它的水简直就变成鸡肋啊，喝吧实在是难以忍受，不喝吧你也没有别的选择。所以主耶稣就用这个来比喻老底嘉人的灵命啊，让人想吐。大家再看3:17，为什么他们让人想吐？3:17，自以为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实际上是贫穷、瞎眼、赤身露体。 他这个贫穷就是灵里的贫穷，啊，瞎眼就是对真理没有看见，赤身露体，赤身露体。我们如果不披戴主耶稣基督，我们在神面前就是赤身露体的，啊，就是这样，啊，对这个教会大家注意到没有，没有称赞，其他教会都有，啊，唯独这个教会没有。十八节，但是神也没有就这样就丢弃他们不理他们了，啊，神还是愿意他们悔改，劝勉他们，向主买火炼的金子，啊，这个不是真的用钱去买，而是用信心去买，啊，整句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盼望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啊，要追求属天的财富，属灵的财富，啊，信心是要经过火炼的，啊，才能证明你是真信心。彼得前书一章七节，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啊，大家再看十八节的下半句，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意思就是披戴主耶稣基督，我们就没有羞耻了。羞耻是从什么来的？羞耻从什么来的？罪来的，啊，人犯罪他良心就会在里面责备他，他就有羞耻，啊，披戴主耶稣基督就没有羞耻。感谢主。买眼药使你能看见，一个人如果他看不见自己属灵的贫穷，啊，他可能就不会长进，啊，主耶稣说过虚心的人有福了，啊，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看到自己属灵的贫穷，他才会去努力的追求，啊，才会长进。所以买这三样东西，啊，买火炼的金子，买白衣，买眼药，都是告诉他们你们一定要追求属灵的那种富足，啊，老底嘉教会很富有，啊，我们已经看到了，据说这个地方是因为眼药发了财，他们那地方眼药非常好用，啊，大家都来买它的。结果主耶稣对他们的看法很不一样，啊，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大家注意到没有，在士美拿教会主耶稣对他们的称赞是二章九节，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括号里）你却是富足的。虽然贫穷，却是富足。这边呢，刚好相反，啊，虽然富足，却是贫穷的。所以，主耶稣曾经说过一句话，啊，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难，啊。请大家再看第二十节，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主耶稣怎么站到门外去叩门了？怎么站到门外叩门了？说明这教会已经把主耶稣关到外面了，啊，已经把主耶稣关到外面，很可怕的，啊，自己以为很富足，什么都不缺了，所以主耶稣说我在叩门，你要让我进去，啊，把丰盛的生命赐给你们，你们给我开门，你们才能跟我一同坐席。最后二十一节，要得胜，啊，如果你追求属灵的富足，就可以在弥赛亚国度里跟主耶稣一同在宝座上作王。最后，有属灵前辈画了这样一张表，哈，非常好，就把这七个教会，的信息都总结了一下，哈，第一和第七，大家看到没有？以弗所教会和老底嘉教会是最差的，哈，中间那个第二和第六，士美拿和腓拉铁菲教会是最好的，没有责备，哈，第二和第六，士美拿、腓拉铁菲没有责备。第二三章的核心信息是什么呢？反复重复的一句话。要悔改，要得胜，啊，要悔改，要得胜。好，有没有得救但是不得胜的基督徒？没有，没有。因为什么呢？因为首先从地位上讲，这是一个 tricky question， 啊，从地位上讲，主耶稣为我们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魔鬼，还有一切黑暗权势。所以我们靠着主耶稣的救赎，因信称义，从地位上讲我们肯定是得胜的。但是呢，从过程上讲，就是我们自己也要努力的去追求，这就是这个过程，啊，通常所说的成圣过程。凡是得救的一定会有圣灵的内助，啊，这个圣灵就会时常的光照我们，在我们里面催促我们，激励我们，啊，让我们不断的认罪悔改，让我们每天过得胜的生活，啊， 今年跟去年不一样，今天跟明天也要不一样，我们自己也有责任去胜过罪啊，讨神的喜悦，因为我们建造什么样的工程，将来就会在主面前得到什么样的奖赏。这是哥林多前书三章里讲的，后面我们会再详细的讲。好，第二三章呢就讲完了。在进入第四章之前呢，我们需要先解决一个问题，就是教会什么时间被提。上次我们讲到教会被提的时间有四种不同的观点。第二行，我从最后一个开始讲，分期分批的提，这个的意思就是什么时候够格了，什么时候提，很有一点靠行为诚意的味道，是不是？据说天主教很多是采取这个分期分批的提这个观点，但是我们是因信称义，靠恩得救，对不对呀？如果真按神的标准来衡量，我们当中没有一个是够格的。三中被提倒数第二个是三年半的时候被提，他认为就是后三年半那个灾难才是最大的最严重的，所以神在后三年半开始之前把他的信徒提上去。这个呢知识的经文不太多，然后实际观点的人也不太多，因为他用那些经文呢只是提到有前三年半和后三年半这个区分划定的一个界限，他并没有清楚地指出教会会在那个时候被提，所以他的经文知识不太足。最大的争议呢就是在教会是在七年大灾难之前还是之后被提，也就是说如果主耶稣今天下午来，我们这些人是在地上经历七年大灾难呢，还是今天下午就当时就被提。知识灾后被提的经文呢有很多但是我今天就讲一条不好意思，因为我要把时间主要放在灾前被提上，请大家翻到马太福音24章，我们一起来看29到31节。马太福音24章，上面也有屏幕上也有29到31节，我们不用念大家看就可以了。29节，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这个明显是在讲七年大灾难刚刚过去，对吧？那些日子灾难一过去嘛。好，请大家再看30节，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这个明显是在讲主耶稣再来然后再看他这次明显的是要来到地上了再看31节，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的那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招聚选民嘛，主耶稣来了，他要招聚选民，所以呢，选民是灾后，按照他讲的这个顺序呢，明显能看出是灾后被招聚，那也就是灾后被提，他的结论就是教会要在七年大灾难之后才被提。那么灾前被提派对这三节经文是如何解释呢？灾前被提呢，采取字面字义解经，因为讲的是选民，所以就是以色列民他们会有最后剩下一些余民总牧师星期五教给我们Remnants， 他们是最后要在七年大灾难快要结束的时候全家得救，所以这三节经文讲的不是教会，而是神的选民以色列民。所以下面我们就花时间讲一讲灾前被提的观点灾前被提为什么说教会会在七年大灾难之前被提，有6个理由，这些我都是从那个海外神学院张院长的讲义里抄下来的第一，首先讲第一个现在我们讲第一个，被提没有预兆像贼一样突然临到只有灾前被提才合乎这个原则，对吧？我们 看大家扫一眼这个经文哈，最后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过的启示录三章三节，对吧？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们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啊，记住，我们再来一起看看这个第一节哈，我们一起来读。但那日子、
那时辰，
没有人知道，
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
下面这些四福音里的经文也都差不多啊，有类似的意思。再请大家读一下这个《提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节：“因为
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
就类似这样的经文哈，新约圣经里还有一些，比如说彼得前书，彼得后书，是彼得后书哈，彼得后书三章，三章十节，对，彼得后书三章十节，在这里我就没有一一的列出来，还有其他一些，啊，有很多都讲一个意思。我再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我是悄悄的来，啊，你不知道的时候我就来了。你要想预测的话，你每次都预测错了，啊，接着，好，大家想这个逻辑哈，因为如果是灾后被提。这个七年大灾难又是世界性的大灾难，啊，没有人能错过的，没有人会不知道的，啊，那如果是灾后被提的话，啊，那信徒只要从灾难开始的时候他就开始算日子，啊，等七年到的时候啊，主耶稣一定这时候来了，那这些经文就解释不通了，对不对？那好，有一种观点认为呢，如果我们过分的讲灾前被提，哦，这个会使信徒放松成圣的努力，哦，有些人他就说，哦，我等到七年大灾难的时候我再努力，哦，我再过得胜生活，哦，当然这种想法这种说法是非常不讨神喜悦的，哦，我们只要有神赐下的时间我们就要努力的去讨他喜悦，所以呢，但是他这个说法呢，如果是灾后被提的话，这个说法他也不成立的哈，因为你无法知道是什么时候来，像贼一样来啊，你怎么知道什么时候来呢？所以你反而要加倍的警醒，对不对？在你不知道的时候，主就来了，你怎么能说我等到他来的时候，我再过得胜生活啊？所以从逻辑上也是跟这些经文就矛盾了啊，但愿我们不会落到这个灾前被提还是灾后被提的那种争论当中，因为不管是灾前还是灾后，神对我们的心意都是要我们悔改，要过得胜的生活啊。但是为了论证的完整性，我还是把灾前被提讲完了。下一个，教会要免去神的愤怒啊。第一条经文刚刚念过的，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好，提撒罗尼迦前书一章十节，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我们是命定要脱离神在七年大灾难当中的愤怒的啊，记住啊，我们一起来读提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五节到五章六节。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五节到六节，请弟兄姊妹翻到这段经文一起来读好。四章，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五到五章六节，翻到就读哈。我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
不用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人众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惨案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
弟兄们，你们却走在黑暗里，
叫他们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你们都是光明之子，
都是白昼之子。
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
所以我们不要睡觉，
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
好，就到这里。首先保罗为什么会对帖撒罗尼迦教会讲这么长的一段话呢？是因为当时那个教会的弟兄姊妹正在极大的试炼当中，患难当中。好，尼禄皇帝大家都知道，好，他迫害基督徒是出了名的残酷。好，他把基督徒绑在火把上烧，还把基督徒扔到斗兽场里去跟狮子搏斗。好，结果都被狮子咬掉了，很多基督徒呢就失去了生命，为主殉道了。啊，在这种情况下呢，帖撒罗尼迦教会有些人他就很悲观。啊，他以为自己已经错过了教会的背题，就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里告诉他们。啊，他们以为他们已经错过了，所以保罗就写了一封信告诉他们，没有，你们没有错过。啊，你们没有错过教会的背题。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的要点。啊，4章16节，大家看4章16节，主会临到空中。啊，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我顺便提一下，这个号的吹响呢，跟后边的7号是没有关系的，这个是招聚信徒的那个号。啊，不是降灾难的那个7号。啊，在主里睡的人要先复活，这个就是从古至今所有的基督徒。啊，一直到主耶稣再来的那个时间点。啊，所有去世的基督徒那个时候都要一同复活。啊，当时活着的基督徒第17节，大家看。啊，也会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啊，从那时候起就跟主永远同在了，在空中与主相遇。所以呢，主来接我们的时候，他不是到地上。啊，他会在空中。啊，把我们提到空中，然后我们在空中跟他相遇。然后这两节经文呢也交代了一个次序。啊，是那些已经死去的基督徒先复活。啊，得到荣耀的身体，然后还活着的基督徒要在瞬间改变模样。瞬间改变模样，这个是在哥林多前书15章里讲到的，后面我们会详细的学习。啊，这两队人汇合在一起。啊，在空中与主相遇，从那时候起我们就跟主永远同在了。所以16到17节给我们交代了被提的次序。大家再看5章3节和4节，5章3节，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难忽然临到他们，是他们，不是我们，感谢主，是他们。啊，我们这些基督徒呢已经被提了，然后地上开始了7年大灾难。啊，灾祸会临到他们，他们就好像产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啊，没有地方逃了，你逃不掉了。啊，再看5章4节，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好像贼一样，对吧？好像贼一样，这就是我们前面讲的那些像贼一样的比喻，到处都是的。啊，黑暗的日子就是7年大灾难的日子。啊，你们都是，再看5章5节，你们都是光明之子，白昼之子，不是属黑夜的，不是属幽暗的，所以教会不会经过7年大灾难。请大家再看5章6节，5章6节，尽管是灾前被提。啊，但是他也是没有预兆的。啊，说来就来。啊，你事先没有办法预测的，所以呢我们都不要睡觉，总要警醒谨守，好像马太福音里那5个聪明的童女。啊，要像他们一样。所以启示录2到3章反复地告诉我们，要得胜，要得胜。啊，请大家再看5章8节，也这样说。啊，要把信和爱 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我们就应当这样来等候主的再来。所以帖撒罗尼迦前书四到五章这段经文呢，就证明是在前被提。好，其余的几个理由呢，我们就留到下一次再来讲。下一次呢，我们要讲启示录四到五章，愿意预读的弟兄姊妹可以预读。啊，我们一起低头做祷告。天父上帝，感谢您，赞美您，您把。